同学早安，我们先复习上个礼拜所讲过的内容，特别是针对我们断除烦恼所依止的定要达到什么程度。我不晓得同学是不是还记得定本身可以断烦恼吗？定本身可以断烦恼吗？它只能暂时的把它压制住，定的功用它只能暂时的让烦恼不起，它并不能从根把烦恼拔除。所以实际上我们讲说定是通于所有的宗教，那佛教宣称说唯有佛教的方法才能够达到解脱，而其他的宗教不能。那么佛教是依据什么来说他所提供的特殊方法可以达到解脱呢？慧的部分主要是依止什么方法来修？当然定力是一定要培养的，那在定力的基础上，在定力的基础上要修习什么方法？同学讲到四圣谛，四圣谛是一个去了解的内容吗？缘起那个也都是你所观的内容啊，所以我已经提到了叫做观嘛，观外道观什么？我先区分一下，佛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特色，无我嘛，没有一个长恒不变的灵魂。那我们讲说这是思想上的，修法上是毗婆舍那，就是说因为我佛教它毕竟是作为它的这个源头，它是作为一个修行的团体，那它不是一个哲学的学派，所以它的一个思想不是说坐在那里用脑袋凭空去构思出来的，它是透过特殊的方法有所体验之后，然后用语言文字把它表述出来。所以那个方法是什么？我们讲说是毗婆舍那。那你讲到说观外道也有，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提到两种，一种呢是在讲说我们讲各个禅定之间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我们要今天要从初禅到二禅，我们必须本来入了初禅之后从初禅出定，那我们讲说初禅有五个禅之巡视喜乐定，那他出定之后他去观察这五个禅之很粗，观察这个禅之是很粗糙的，如刺一样很不舒服，所以他要进而舍弃比如说在二禅他舍弃了巡视，所以呢他就透过这样的出定做观，他可以进到二禅。那进了二禅要到三禅，同样他要先出二禅，出了二禅之后去观察二禅的禅之太粗然后舍弃。像这种的所谓观察外道也有，但是呢佛教里面所讲的这种观察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无常苦空无我这样的观法没有。所以我不是现在我的所谓的观并不是就初定做观的那种观来讲，我这边有定义的。所以同学你可以看到说毗婆舍那这种方法它是不共外道的，它能够断除烦恼。但是说我们要观察五蕴太粗糙的心没有办法观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还在妄念的这个相续之流里面，我们掉进妄念里面怎么看得见五蕴呢？如果我们还在妄念里面怎么有办法看到色受想行识？所以呢第一个一定是要培养定力。那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在有部里面它区分见惑跟修惑所依之定，断见惑跟断修惑所依之定。那有部他说见惑同学还记得吗？见惑就是在见到位所断除的烦恼，修惑是在修到位所断除的烦恼。那有部来看呢，见惑断见惑所依的定，它可以包括从未至定，就是说还没有真正到达 初禅，但是接近初禅的，这个叫位置定。然后呢，还有中间定，它是指在初禅和二禅之间的定。那初禅的禅知是，它包含了寻跟识。在句式里面解释的话，寻是指粗的思维，识是指细的思维。那在诚实论里面，它不是这样解释。那二禅呢，它是寻跟识都没有了，所以呢，这两禅中之间呢，有一个无寻有识这样的一个情况，称为中间定。寻是粗的思维，所以在中间定的时候没有寻了，但是还有细的思维叫做识，然后还包括了四个色界定，所以是六个。那如果要断修惑的话，就还要再加上无色界的三个，空无边处定、是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那为什么不讲非想、非非想处呢？我们投影片上黑色标起来的这个大圣印一章的解说，他说无色界的心是非常维系的，他不能缘取下二界，也就是欲界和色界有漏法来做苦跟集的观察，因此他也不能呢观察对治苦地和集地的灭地与道地。也就是说，无色界的定心呢太维系，不能观察四地，所以他不能断除见四地所断的烦恼。就是说有顶地呢，这个太定强慧弱呢，这个不足以来利用这样的慧来断除烦恼。那诚实论它不像有部这样子去区分见惑或者是修惑，反正不管是见惑或者是修惑，它依指八种定，从刚才讲的色界的四禅、无色界的三定，那欲界也有，欲界的定有部是否认的，没有提到。那诚实论把这个欲界定把它称为如电三昧，像电光一样的。那么诚实论它如果我们把它跟有部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说诚实论它少讲了两个，有部讲九种嘛，少了哪两个呢？少了位置定跟中间定，诚实论不讲。那他为什么不讲位置定呢？他说既然已经有办法达到初禅的边缘，应该就可以入初禅啊，所以他不讲位置定。那中间定为什么没有说呢？按照慧远大圣一章的解释，他认为说诚实论他把中间定摄入初禅里面，所以不再特别提到。再来我们看烦恼，它是依戒尘的高低而次第破除。诚实论里面是以欲界的淫欲为例，他认为淫欲最粗糙的方式，像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戒尘，四周里面的南瞻部洲，其实整个四周都是这样，还有包括欲界里面的四王天、刀立天，这两个天在它的位置是在须弥山上，所以称为地居天。另外的四个天呢是位于空中，所以叫做空居天。那么在四周还有这个须弥山上的天呢，它的这行淫方式是最粗糙的，就是男女二根要交合。那往上到了阎摩天，这里的淫欲得到一点进化，所以不再需要男女二根交合，只要互相拥抱，欲望就满足了。那淫欲再把它进化一点，就可以投身到兜率天，在这里呢是手牵手就欲望满足。那再进化一点呢，到达化乐天，这里呢是男女相视一笑就满足欲望。或者在诚实论里面呢，它在有部的论述是说欢笑成淫，诚实论里面是说口说成淫。 淫欲在得到净化，可以投身到他化自在天。这里呢是男女相视呢，四目交接，就好像被电到一样。那但是呢，有的论师他认为说，投身到欲界的不同层次，并不是代表淫欲的进化，就说他否认像我们表格上面讲的，这个是一个破除的次第，所以可以投身到他的一个相应的天界。论师的有些论师的看法是说，能够投身到这些不同的天界呢，这个是因为福报的差别，福德有差别的缘故，而不是依烦恼的一个进化程度来论。再来，烦恼是见到灭谛才净除。这里其实我简单讲，就是说它是针对有部，有部讲说在灭一种烦恼的时候，他要见到苦集灭道四谛，然后才能够把这种烦恼整个断干净。可是陈思润他认为说，这个其实只是算苦集，只能算是一个前置作业，真正的关键点是在灭上面。他认为断烦恼的关键是在于见灭谛。为什么呢？在这个原文是解说的，我先念一下原文。这里提的问题是说，为什么见灭谛才烦恼尽呢，而不是见其他三谛呢？陈时润回答说，行者尔时苦想决定，若未证灭相，于有为法中苦心未定，如人不得出禅喜乐，于五蕴中不生厌想，又如未得无觉观定。觉观就是指巡视。我们刚刚有提过说，在二禅的时候他没有寻根识，所以这个无觉观定是指二禅。又如未得无觉观定，于觉观定不以为患。觉观定是有寻有视，所以是初禅。行者也是这样，未证涅槃即灭相时，不得行苦，当知见灭谛故，苦想具足，苦想具足故，爱等截断。所以他这里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类比，他以这个禅定之间的就是说禅定他所超克的这些烦恼来做一个类比的基础。他说呢，不得出禅的话，就没有办法厌离五欲，就是在欲界的这些对于色声香味触这样的一个追求。不得出禅不厌五欲，不得二禅，二禅是没有寻视的定，那他就不能厌患出禅的有寻有视定。那以此而推论呢，如果不证灭谛的话，所谓灭谛是五蕴尽灭的极面相，不证灭谛不能真正厌苦，没有见到五蕴的极面相呢，没有办法真正的灭除苦，苦就是指五蕴。所以他说关键点是在见到五蕴尽灭的极面相，烦恼才能够真正断除。再来，求解脱者应对烦恼有所了解。我的一个朋友说呢，他认为根本不需要对烦恼有文字上的理解，直接禅修就知道这些烦恼了。但是显然陈思润他不是这样认为，他说就好像知道怨贼是谁才能远离他，知道哪里是险道才能避开他，远离烦恼也是这样，必须要对烦恼有所了解。所以一个最好的方式，应该是讲说最安全的方式，就是说我们不要偏废，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道路。如果只在文字上下功夫，那没有办法有就是说维系的这个心能够来观察维系的烦恼嘛。那如果说只是就是一昧的禅修，那他想完全废弃经教， 也许可以看到他好像他有一些进展，可是呢，这样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方式。如果没有遇到一个好的禅师的引导，他可能会走岔路而达不到目的。如果事先对于烦恼有一些概念，练习内观法门的时候，更容易去辨别出是哪一种情况。以前我修练习马哈希的内观禅修法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读过陈实论，但是我觉得说，实际上我们要观察身上的各种元素啊、感受啊，其实还不是那么容易。尤其是那时候很困惑就一个部分，就是为什么要关肚子？为什么要关肚子的起伏？那我在另外一堂课有提到说，这个是观察风大它的作用。风大的作用就是推动。我们接下来进入新的主题，关于受身的原因。首先我们看外道的主张，这里在陈实论里面列举了四种主张。第一个是无因论师，认为万物是无因无缘自然而生，万物的出生与差异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就是这样。所谓无因无缘自然而生的意思就是这样，没什么道理可说。那在六师外道里面有一个呢，他可以算是属于无因论师，叫做莫切离居舍离。他主张苦乐不由因缘，自然如此，所以算是无因论师。第二个是徒辉外道，或者称为大自在天外道，他们喜欢在身上涂一层灰。他们主张说，万物由大自在天所生。自在天这个词，它的意思是指支配者，它用来指最高神。在佛典里面所提到的大自在天是指湿婆神。可是实际上我们说最高神，在印度的宗教里面呢，不同的教派不同的看法。有的教派认为说Vishnu 他也是至高神，就是说大自在天这个词，它可以指湿婆，也可以指毗湿奴。毗湿奴在佛典里面称为毗纽天。湿婆和毗湿奴是印度教里面的两大主神。那同学可能有听过传统的说法，就是说印度教三大主神，湿婆是破坏神，毗湿奴是保护神，梵天是创造神。可是实际上就教派来讲，个别的神他本身就可以具足保护、创造跟破坏嘛。这只是我们一般为了就是说对于印度教做这样的一个粗略的一个解说，可是实际上要看各个教派。那梵天他其实是很少人崇拜的。为什么很少人崇拜？以前我们有介绍过，就是说因为他对于他所创造的女神有一种迷恋的心理。那这样的一个迷恋呢，在重视家庭伦理的印度人看来呢，是不是很适当。这有可能是可能因为这个原因而使梵天呢在印度非常少人崇拜。那另一方面，梵天是从毗湿奴的肚脐上的莲花所长出来的，这个同学有听过吗？你可以看到一张图，毗湿奴，下次同学可以注意，在海洋上，毗湿奴躺在一个多头巨蛇身上，他躺着，然后肚脐呢冒了一个莲花出来，莲花上面坐着四个脸，四个头的梵天，所以基本上在讲到这个创造呢，其实讲毗湿奴就已经包含了梵天，因为梵天是由毗湿奴所创造，再由梵天来创造万物，所以梵天是属于第二阶位的，先是毗湿奴，然后再是梵天，再由梵天来实际上来创造，所以只讲两大主神。那我刚才讲的这些内容， 不是从外道的书里面看来的。在吉藏的中观论书还有许多佛教的典籍里面，他有提到说大自在天和毗纽天创造万物的情况。因为在中论里面有提到嘛，或者是很多典籍都提到，讲到这个生的问题，讲到这个万物的出生问题，那一定会针对外道里面的这种从一个至上神出生这样的一个主张。因此在佛典里面他要对这个主张加以介绍。再来我们看数论外道，他是印度哲学里面的正统派，他主张万物从自性，也可以译为事性，从自性生。那这里的自性跟我们之前上课所讲的佛教所讲的诸法自性 Svabhava 这个词是不一样的。佛教里面的自性呢，它是用来分类，比如说地水火风，它的自性是坚湿暖动，依据这四个性质而分为地水火风。那第二个呢，是用来使自他区隔，也就是法体。在佛教里面呢，自性是法体的意思。那在数论外道，它的自性是指什么？是指原初物质。数论外道所讲的自性，它是指原初物质，这个原初物质是永恒无所不在的。第四个是顺势外道，它是属于唯物论。他认为说万物从唯尘合合而生，这里的唯尘就是指地水火风四大，所有的万物都是从四大来产生的。所以这里同学就有注意到，有生命的它也是地水火风，纯粹用物质的角度来解释万物。那顺势外道认为说死的时候四大就离散了，地大就归到外界的地，水大就归到外界的水，火大归到火，风大归到风，就这样离散了。所以死后没有生命，也没有业报轮回。因此呢，这种见解是属于断见和邪见。死后没有生命是断见吗？说无业报因果是邪见。那在六世外道里面有一个是属于这一个，叫做阿奇多赤色青婆罗。所以这四个里面两个算是婆罗门体系的，两个算是当时非正统的外道体系。所以我把原文念一下：烦恼为生因缘，世事因名，所以者何？有诸外道不信此事，或言生无因无缘，犹如草木自然而生。这个是我们讲的无因论师。或者说万物是大自在天，是大自在等诸天所生。这里提到诸天，所以就是说它显示出教派的不同，会认为对于这个至上神是哪一个有不同的看法。或言万物从事性生，这个事性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数论学派所讲的自性。或言唯尘合合故生，这个唯尘就是四大顺势外道。我们刚介绍了外道对于万物的原因的主张，在佛教里面呢思想是这样。最根源性的是烦恼，由烦恼呢而造作业行，由造作业行呢而承受果报，这个果报呢就是来世的一手果。那在这里呢，在诚实论里面它针对的是由自在天而有躯体生命这个部分的批判。第一个批判提到说，如果以自在天为产生万物的原因，这个原因是单一的原因，不应该产生无数的众生种类。正是由于烦恼和业有许多种的缘故，才有无数的众生种类。这里的意思是说，果我们用我们的这个现实经验来看，就是现见属于限量嘛。现见果有无限多的种类啊，众万物的存在就是果嘛。那我们讲说因果关系，它应该是一个对等的关系啊。所以他认为说，从这是根据我们现实的这个经验，现实所关键的这个限量去做推论， 所以他认为推论到这个因呢，应该也是有多种类。那他的意思是说，单一原因怎么能够产生无数的众生种类呢？当然外道会回答说，因为自在天无所不能嘛。就是说其实这个有点是各说各话的一个情况，但是佛教从因果的观点来看，认为一因说生多果呢，这个是不合理的。第二个批判，如果烦恼不是受生因缘，那么善人就不会想要去断除烦恼。然而主张生因自在天而有的外道，也追求断除贪欲等烦恼，这正显示了烦恼才是受生的原因。第三个批判的方式，它是从烦恼的渐次断除而受生的次数跟着减少来说的。断尽三界见惑，证须陀洹果，最多七有欲界人天往返。断除欲界前六品修惑，证斯陀洹果，它是一番欲界人天往来生死。断尽欲界九品修惑，证阿罗汉果，不再投身于欲界。断尽三界一切烦恼，证阿罗汉果，不再受生。由此故知，烦恼是受生的因缘。这里同学可以看得懂吗？烦恼越少，受生次数越少，所以烦恼跟受生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因此烦恼是受生因缘。如果因自在天而有生，那么受生的次数就不应该依烦恼的渐灭而渐。我们讲到欲界的修惑，贪嗔痴慢分为九品，从上上品到下下品，上上的最强，下下的最弱。那上上品这种最强的烦恼，它可以滋润欲界的两番人天往来生死，就是说这一世死了之后投身到天界，这个是一次，再从天界投身到人间，这个是两次，这两次的受生叫做一番生死。那上上品的烦恼它是论两番生死，上中品的烦恼是论一番，上下品论一番，上中品论一番，然后呢中上品论一番，然后中中跟中下合论一番，下上下中下下合论一番，所以加起来有几番？有七番嘛。七番，那我们刚刚讲说须陀洹果它是断除了见惑，三界的见惑全部断掉了，可是修惑它没有断，所以我们讲说欲界的修惑就可以让人呢感得七番欲界人天往来生死。这就是为什么说须陀洹果呢，它最多是最多的情况，如果它不是很用功的话，它有七番往来生死，总共还有十四次的受生，这是在他不用功的情况下。那什么是斯陀洹果呢？斯陀洹果我们说它是一来果，一来果的话这里是一番生死嘛，就是说所谓的一来果是指说它还会在欲界人天往来生死一次，就是说我死了之后呢，假设我是证的须陀洹，我这辈子没有进一步证阿那含跟阿罗汉的话，那我死了之后我会投身到欲界天，然后呢再从欲界天呢投身到人间，总共我还要出生两次。那换句话说呢，斯陀洹果它断的前六品，这样可以了解吗？我们说斯陀洹果它是一来果，一来是指一番欲界人天往来生死，所以它断了哪些呢？第六品以前的他都断，我们讲说剩下的七八九品合论一番生死嘛，所以他还剩下七八九品的烦恼。对，最后一次他如果他不用功的话，这些都是讲他不用功的情况。因为虽然我现在证了斯陀洹果，我如果在我此生内继续用功，我还是可以阿那含或阿罗汉啊，所以这是指最多的情况。然后我们看阿那含，你看他是不投身于欲界嘛，不投身于欲界，那他这个七八九品他要断掉啊，对不对？因为我们讲欲界如果你九品修惑都有的话是七番生死，那他比斯陀洹更进一步，他连一番都不要，所以 七八九是横论一番嘛，最后一番，所以他要把这个欲界的修惑通通断尽，这个叫做阿那含。这里可以理解吗？他不投身于欲界，他可能几种情况。第一个，他死的时候嘛，中阴就成阿罗汉，一种情况；或者是他要投身到色界之后继续修行，或者上升到无色界继续修行，他不会再来欲界了。那刚才讲的是阿那含，他断了一切的欲界修惑烦恼。那阿罗汉呢，他要断得更微细了。所以我们讲说欲界呢，它的这个修惑是贪嗔痴慢，这个每一种都分九品嘛。那色界无色界，以有部的角度来讲，没有嗔心，陈思论说有部说没有。那实际上在色界，我们说色界它分为四个禅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在每一个禅地，它的这些贪嗔它的贪痴慢都有九种，有九品，每一地都有九品，欲界算一地嘛。无色界也是一样，分四地，空无边、是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无色界也分四地嘛，空无边、是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那在这里有贪痴慢三种修惑烦恼，每一种也分九品嘛。那所以断的话都是从上上开始断嘛，上上上上中上下，就是我不要再写了，这样太麻烦。然后每一禅地都是这样，九品这样子从上上一直往下下断。阿罗汉呢，他就是阿那含就已经没有欲界的这个修惑烦恼。那阿罗汉相呢，就是从色界的初禅地这里，从他的这个上上品一直开始断，断到非想非非想处，第九品呢全部断了，就证阿罗汉果。所以阿罗汉他要证的，他要断除的烦恼更多更微细。欲界定啊，刚刚讲说是如电三昧啊，接下来就很简单了，就是陈思论里面有一连串的问答，那里面有这样的质疑，针对有烦恼受身的质疑是说，一切众生出生的时候都没有烦恼，烦恼是以后才产生的，就好像人出生的时候没有牙齿，牙齿以后才长出来。他这个是用牙齿作为一个比喻，本来没有后来有，烦恼也是这样。那陈思润他既然人家要做比喻，他也做比喻，他举的例子是说，众生一出生的时候啼哭，这显示出烦恼在出生的时候就有了。第三个质疑，算第二个质疑，如果以烦恼为因缘而有生，那么断烦恼者的五蕴就不应该继续相续下去。就是说，如果因为烦恼而有生，一旦证阿罗汉果，由于一切烦恼都断除了，应该立刻就死亡。刚才的质疑是说，因为有烦恼，所以有躯体生命。现在烦恼断了，所以这个躯体生命呢，应该也要结束了。意思是说，证阿罗汉呢，应该立即死亡。那陈思论怎么回答呢？陈思论回答说，断烦恼者本是以烦恼为因缘而出生，烦恼虽被断尽，但以先前烦恼的势力之故，仍能够继续相续下去。所以呢，陈思论这里讲了，陈思论的意思说，烦恼虽然断除，但是由于先前烦恼势力的缘故，依然能够保持躯体生命。那对方接着继续再问，如果以先前烦恼和业的势力而使身相续下去，那么断烦恼者也会以先前烦恼和业的势力而在次世受身。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认为说先前的烦恼势力可以，这是第二个问题。那陈思论他怎么回答呢？他说，先前的烦恼势力并不会有这个下辈子又继续轮回的问题，因为呢，先前的烦恼势力力道不够。陈思论说，阿罗汉以因缘不具足的缘故，不受后生，这样能够理解吗？黑板这样写就清楚。 我们再来看导致受生的两大烦恼，无明还有爱。那首先看无明的部分，十二因缘它是以无明为本。无明按照陈实论的解释，它是随逐假名而产生实在的自我感。那部派对于十二因缘的解释，它是从三世两重因果的角度来解。无明原型这个算是过去式，它是现在是的一个存在状态的原因。所以我们先看无明原型的部分，由无明而造作种种福行罪行不动行。所以这个行呢就是业的意思，然后它这里分为三种。福行就是指令众生得乐的善业，罪行就是损恼众生的恶业，不动行就是指能够于将来投身到色界无色界的修行。这个是无明原型。那有了这些业之后呢，心是随着诸业而入胎，而感得后生，所以进到了现在世。所以这个所谓行缘世的这个世呢，同学可以写一下，以有部来讲，这是指入胎世，一刹那的入胎世。如果是经部的话，它包括中阴阶段的世以及入胎世。行缘世的世是指在有部里面是指入胎世，经部的话是中阴世跟入胎世。那我们看到在表格里面呢，属于现在世果的部分，它包含了视、名、色、六路、触、受。那名色六路触受，它是前世烦恼和业的果报，是其实也算了。那在有部呢，它的对于十二缘起，它是用分位缘起来解释，所以这里的名色，有部讲的是指入胎后所形成的五蕴，它是仍然是在胎中的阶段。那如果是经部的话，它是指一期生命的五蕴。它就不是像有部所讲的针对在胎中。同学应该知道名色就是指五蕴嘛，名是指属于精神方面的，包括受想行识。那六路呢，有部说这是在胎中成长的六根，经部的意思应该也是这样。我们讲有部的它的十二缘起，它是就人生中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讲，所以有部所讲的名色是指我们还在胎中在发展我们的身心，
只有在胎中的时候，
对，出来它就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我们才会讲到接下来要讲触一期生命。所以我再念一下黑板上所写的名色，有部它解释为入胎后所形成的无蕴，这个还是在胎中。那经部呢，它并不是针对就是说只限制在胎中来讲，它是指一期生命里面所有的五蕴就叫做名色。六路的话，有部呢是指在胎中成长的六根，还是在胎位里面。经部的意思应该也是跟有部一样。那触的部分呢，有部是指说出胎后到两三岁这一阶段的五蕴，它是以触为胜。他的意思是说小孩子从就是说从出生到两三岁呢，这个阶段的发展是以触为主。那经部呢，它是指说出胎后根茎是和合深处，经部在这时候就不用阶段性来讲了。那受呢，有部说是在四五岁到十四十五岁这一阶段的五蕴以受为胜。经部在这里呢，他不从阶段来讲，他说受就是简单来讲嘛，三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嘛。所以爱的部分的话，有部也是用阶段来讲，它是指在十六、十七岁以后，贪求这个妙之具，然后呢，已经就是说生理成熟，开始有淫爱，有这个淫欲，但是还没有广泛追求的阶段。爱有部解释说，它是十六、十七岁以后，贪妙之具， 因爱现情，但尚未广泛追求的阶段。那经部他不从人生阶段来论，他就解释说，爱就是欲爱、色爱和无色爱，对于三界的贪爱。所以以前十二缘起好像很好背，可是实际上部派的解释呢，它里面有很多详细的地方，有关于取有部的解释是说，孜孜不倦求取妙之具的阶段，但还未造感得来生的善恶业。它是求取妙之具的阶段，但是还没有为了要求得这些东西去造感得来生的业。那经部它的取呢，它一样不用人生阶位来讲，它说取就是四取，我与取、欲取，还有戒取、见取，等一下后面会解释。那关于十二缘起里面的这个有，有部解释说，为追求妙之具而积极感得来生之业的阶段。那经部呢，它有就是指招致后有的业，所以有部呢，它都是从人生阶段来讲。那经部呢，直接讲它的这个内涵是什么，它不讲人生阶段。有部解释说，为追求妙之具而积极感得来生之业的阶段。经部呢说，有呢就是招致后有之业，后有就是指来世的生命。那所谓生呢，有部他是解释说，下辈子的入胎是，又跟前面一样了。生是解释下辈子的入胎是，经部的话呢是指从中有乃至下一期生命。那老死呢，有部是指入胎后乃至死，经部呢是指一期生命中的变化。所以我们看，由受而产生爱取有，那爱取是属于烦恼，有是属于业，由烦恼和业造成下一辈子的生和老死。因此呢，从十二因缘里面呢，我们可以了解到，以烦恼为因缘而有后生。那实际上会导致我们造作善恶业的烦恼是非常非常多种啊。在这个十二因缘里面，他只举无明，为什么呢？因为无明是所有烦恼中最强大的，而且我们说一切烦恼的这个本质都是无明嘛，还记得吗？我们有讲过说十种基本烦恼，然后呢遗憾五件是属于痴的部分，痴就是无明。然后呢嗔是属于可以收摄到贪里面，然后贪呢可以收摄到痴里面，所以最终归根究底来讲呢，烦恼的一切烦恼的本质是无明。所以十二缘起里面以无明作为烦恼的代表。那这里讲到无明跟贪爱的关系，由无明而有贪爱，众生由于被无明所蒙蔽，像盲人一样不能看见真相，不能洞察生的不净、无常、苦、空、无我，而贪受五蕴的种种过患与不净。总而言之，无明是一切烦恼的根本。那刚才讲的是无明是受生根本，现在我们要讲贪爱的部分。贪爱也是受生的根本，所以其实你可以看这个，我们这个三四两重因果的表格里面，它形成两重因果嘛。那以过去世跟现在世的因果关系来讲，无明是烦恼，行是业，然后呢是名色六路触受，这些是果，它是属于苦。那以现在世的因跟未来世的果来讲呢，爱取是烦恼，有是业，然后呢未来世的生跟老死是他的果。所以他有等于说我们讲说导致受生的两大烦恼，一个是无明，一个是爱。而实际上爱也是来自于无明。那在陈思论里面，他解说是说，由贪爱的缘故而有求， 他在其他的地方解释到说，贪爱增长就叫做求，求有两种，欲求跟有求。欲求就是希求现世的各种欲望，有求就是希求下辈子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有求来看，知道贪爱是受生之本，我们对生命的这个存在有贪爱。即使今天我们对于五欲的欲望淡薄了，可是对于最根本的这个生存欲望，并不会因为你的五欲淡薄了你就没有生存欲望。这种生存欲望是根深蒂固的。那陈思润解释爱缘取的部分，他说因为贪爱五蕴，所以产生了生见。生见就是认为有一个我跟我所有，然后认为有我呢，进而产生我与取，就是说去执着我们日常语言所使用的这个我这个名称。我们讲话都我我我嘛，那因为有生见的缘故，所以对于这个我就开始产生执着，然后由我与取产生欲取，执取五欲，见取跟戒取，以前我们解释过了。取缘有，有缘生，就是指由执取而造业，然后由造业而感得来世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烦恼是受生的根本。那他的意思说，由烦恼造业，然后由业而受生，中间有一个环节。我记得十二缘起以前我们在课堂上有介绍过，那同学有记得吗？我们有问过说，十二缘起指立十二支嘛，那这样子无明的原因是什么？老死的果是什么？指立十二支够不够？因为彼此之间是一个，每一支之间是一个因果关系，所以无明它是不是还需要一个原因？老死需不需要一个结果？我现在问的是说，无明的因是什么？老死的果是什么？我们讲说十二因缘是一个轮转，所以虽然我们今天画了这样的一个直线式的表格，可是同学应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圆圈，它是一个像圆圈一样的一个轮。换句话说，你现在把这个表格弯曲，把它接起来的话，那无明跟老死就连在一起了。所以我的意思说，虽然我们表格是作为一个，就是画成一个直线式的，可是十二缘起它是形成一个轮转，所以呢，无明跟老死这里呢，它是连接，就是说联系起来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无明的因就是老死，老死的果就是无明。那这个部分同学也许觉得很奇怪，所以你可以看这个部分，十二缘起它呢其实可以有一个相摄的关系。无明呢它是烦恼嘛，爱取也是烦恼嘛，所以这个可以，就是说爱取可以摄入无明里面，或者无明摄入爱取里面。那行跟业，行跟有是指业。那是名色六路畜兽，这个跟生还有老死是可以相摄的。所以我们就看这个部分，我们十二缘起呢这样排下来，对不对？这哦，对不起，我们这一排这样排下来，然后我们看他收摄的这另外一排，你这样一看呢，你看老死，接下来就是无明，是不是把它接起来？所以在聚摄论里面就有人问说，为什么只立十二支？无明的原因是什么？老死的果是什么？那论主的意思是说，无明它的原因就是老死，老死的这个果就是无明，所以它是形成一个轮状不断的循环，所以不需要再立其他别的枝。我们今天上课上到这里，谢谢大家。